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是安息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小羊很高兴又可以在美好的安息圣日里与您一同来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虽然我们的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也会经历风雨，但圣经诗篇46篇第一节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让我们抛开忧虑和烦恼，一心来到主的脚前，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平安。圣日崇拜现在开始，请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赞美诗第47首《奇妙的救主》。 甚哉甚哉甚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上帝，感谢您的保守和带领，使我们可以在安息日得享您所赐的喜乐和平安。感谢您分担我们的忧伤和困苦，给予我们安慰和关怀。现在我们将自己恭敬地交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完全的感恩和赞美。愿主悦纳我们今日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又到了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诗篇第32篇1-11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几节经文。
赦罪之乐，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他就赦免我的罪恶。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
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
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中难免会遇到各种的苦难和麻烦，那么作为信靠基督的人，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面对呢？今天王朝牧师就要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他正道的题目就是如何面对苦难。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王朝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想在以下的一个系列里面，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探讨圣经旧约当中有一部分是被认为是智慧书。到底些什么智慧呢？给我们，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39卷，除了摩西5经，还有一部分是历史书，还有一大部分呢是大小先知书，4个大先知书，12个小先知书。而其中在旧约圣经的当中有一部分是被认为是智慧书，智慧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但是呢，犹太的学者解经家把但以理书也包括在智慧书里面。我想今天先跟大家一起探讨约伯记。当然约伯记是很大的篇幅，我们不可能非常仔细的，但我其中要想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智慧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苦难。面对苦难，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些宗教认为是人生本来就是苦海无边，也有些宗教认为世界受苦有的时候还不够，死了以后还会有个炼狱要炼。当然这不是圣经的一个讲法，但是我们不否认这世界有许许多多的苦难。但作为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就是说怎么样，这是前世作孽。因为中国人以前相信轮回投胎，这也是一种宗教思想，意思就是前世作孽犯了罪，所以呢今生就要受苦。很多很多的这个说法啊，但也有一些所谓宿命论的，就说哎，这是命中注定的，人就是要受某些苦，而且是不能规避的。我再说，固然这些宗教也观察到这世界确实有许许多多的苦难，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的是为人所知的，有人不为人所知的，有的在身体上，有的在心灵里面，有的在人际关系上。但是当我们来到了21世纪，所谓这个科学发达，所谓物质文明相对的讲也提高很多，尤其在那些发达的国家，但因着这样苦难就避免了吗？没有，没有。从某些方面讲，甚至于苦难越来越增添了。不错，以疾病来说，有些病被控制了，甚至于消灭了，对不对？有些传染病，有些这个病痛被控制了，没有了，天花等等。但又有一些更棘手的病出来了。世界上好像某些生活的艰苦好像消除了，现在很多都是自动化啊，电气化，好像帮助人不少，但是不是人生就没有困苦了呢？不要说这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人吃饭问题没解决，温饱还是一个威胁，而在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自然灾害。固然地震从古就有，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些年来，尤其是这一两个世纪以来，地震越来越多，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当然由于人口的聚居，可能就引起了更严重的后果。不单单地震，还有海啸，对不对？这个东南亚一次海啸，一下就卷走25万人。中国的唐山大地震，一刹那就夺去了20几万同胞的生命，还有几十万的受伤者。哦，这不过是记忆犹新的，那还有人为的灾害，911的事件，对不对？使得几千个家庭丧失了亲人。你就在中国的马年又马航的事件啊，又有这个韩国沉船的事件，很多很多。那这些都是指着看得见的，明显的，有更多的在心灵里面的一种痛苦，都不能否认。那么到底 苦难的问题怎么样去面对呢？智慧书里面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我想先从约伯记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着苦难。当然我只是能够谈一些简单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深的问题。不过我们感谢主，圣经里面留下了一卷约伯记，好像是专为世界上的苦难的人而写的一卷非常美丽的这个诗歌。有的解经家甚至认为这圣经六十六卷当中最早写成的一卷书啊。那么我们说约伯记，他其中是写一个主角，这个人叫约伯，他是在一个近东地方的一个人。那么很肯定的讲，这约伯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啊。他说在乌斯地有个人名叫约伯，这是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查一查乌斯，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啊近东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贤达的人，也是一个很富裕的人。但是呢，几乎一夜之间他一切都丧失了，他的财产，他的儿女，甚至于他自己的身体遭受到疾病的折磨。怎么样去面对这苦难呢？怎么样理解这苦难呢？不要说几千年前人在问这问题，哪怕到了今天，同样也纠缠着人，苦难是什么？怎么来的？啊，那么在这个约伯记一共是几章啊？一共是42章，很长的，而且它的文笔非常美，很多的一些深刻的思考。不过他组成这卷书呢，基本上就是约伯遭遇到了人生这些苦难，有什么反应呢？他家里有什么反应呢？当时他家里只剩他的一个妻子啊，他的妻子就说，好了，你死了吧，还信什么上帝啊？你这么好，这么信上帝，怎么会遭遇这些灾祸啊？这是他家里剩下的唯一的亲人讲出来的一些刺心刺耳的话。至于他三个朋友呢，啊，他们在远方听见了自己的朋友约伯遭遇了苦难，就相约而来，动机或者目的应当说是好的，他们想安慰约伯。在约伯记开始，他们来到了，看见约伯的苦况真的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就保持了一段静默。以后呢，三个人就怎么样开始劝慰他了啊，劝慰他了。这个有一个是叫以利法，他比较年长，说话呢和风细雨。还有一个所发呢比较年轻，他就言辞就像个激流那样。而比勒达那一派呢，他比较稳健啊，带着中年那种保守。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人生的苦乐呢，都是跟自己的德行、品德、道德、为人是息息相关的，祸福呢都不是自己求的啊。总之一句话，他们的论点就是说，人受苦呢是因着犯罪的缘故。而约伯呢，约伯能够接受这个吗？ 不能够接受。约伯承认世界上是有因有果，就像我们今天也常在讲的因果定律啊，一切都有待于天父的赏善罚恶，但他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啊，是无辜的。他说，我对瞎子就像他们的领路人，我对瘸腿就是扶持他们行走的，我对孤儿寡妇都是照顾他们的。他对上帝也是个忠诚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么怎么还有这些苦难呢？他三个朋友想是来安慰他，我们说中国话讲对症下药，但是对了症下的药是下错了。圣经里面就在约伯记还有叫以利户，他出现了，他提出呢，正直人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无心的过失，受苦呢不单单是为了惩罚一个人的罪孽罪过罪恶，而且呢要一致防备他的骄傲。我们不否认你读约伯记，约伯在自己辩护辩解的时候，他也提出了自己种种，好像从旁边人看来真的有点骄傲啊。所以这个以利户就说，其实呢上帝就是要医治你的这个骄傲。对约伯讲来也同样是非常的空泛，解答不了他的问题，尤其是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和内心的一种考验。最后上帝来回答问题，上帝没有解释什么，上帝啊就怎么样，你如果看约伯记最后，上帝连续发了几十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呢都是在自然界里面的啊，关于动物的，关于植物的，关于天空的，很多很多问题。约伯觉得都不能明白，都不能回答，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物质的世界自然的现象当中都有这么多的奥秘，这么多的知识是我们人不了解或者甚至完全不知道的。就在这样的时刻，约伯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个人那个微弱，就在神面前上帝面前俯伏降杯啊，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上帝，现在我亲眼得见上帝。他回想他刚刚对朋友的这应对，固然有很多都是事实，也是很正确，但他在一个无限伟大、无限圣洁、无限庄严的上帝面前，他自己自卑了。他说，我在炉灰当中懊悔自己啊，我真的是太不自量了。这就是基本的这个约伯记的一个架构。当然我们知道约伯记最后虽然没有直接的回答约伯苦难的问题，也包括了世界上苦难的问题，不过即示了一些让我们能够看到了一些平时没有看到的问题。而且最后在约伯记的最后说，上帝加倍的赐福给约伯，他所丧失的儿女上帝另外再赐给他，他一夜之间损失的财产又一次的恢复，而约伯的三个朋友也自己觉得誓言，上帝甚至要求他们到约伯面前讲了今天的话，就是道歉， 认错，约伯就为他们祷告，上帝也真。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结局。而到了新约呢，雅各书就讲约伯是一个受苦能忍耐的一个榜样，就告诉世界上所有受苦人，包括基督徒，包括人生当中活在世界上所有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要怎么样受苦能忍耐。而且雅各说，这位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说你们也知道上帝最后是怎么样的恩待约伯，加倍的恩待他，用这个来鼓励人安慰人。但坦白说，是不是苦难的问题到今天完全解决了呢？不，我们也感谢上帝，就在圣经里面投射了一些对苦难问题的一个亮光。但在这个罪恶进入的世界里面，苦难的问题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明白，完全的解决，尤其是临到一些个人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婴孩无辜的在战争当中死亡，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是完全父母或者其他人而造致的等等。如果问到一些总的，我们说有所理解，但问到一些具体的个人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回答。不过圣经既然在智慧书里面留下了约伯记，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说什么呢，揭开了一个善恶之争的那一幕。这就讲到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一个痛苦，对吧，所以人往往一个观点，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所报的观点，也是今天很多人的，也是一开始我讲到的，不少宗教就是这样认为，是什么呀，人犯罪了，作孽了，是因着罪，所以就承受这个罪的后果。但这个问题不能完全解决，有一些痛苦，有一些问题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理解，对不对？你大吃大喝放纵啊，当然就胃病胃溃疡了啊，你乱搞男女关系当然可能就性病了，对不对？你仇恨人伤害人当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了，这个你可以有一些去解决，但有一些是不能在这个范畴里面解决的。比如一个基督徒，很热心的基督徒，在记录里面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上帝有很神奇的方式施行了神迹保守了他，但也有遇到车祸的而死的。我们敬爱的李世贵牧师也是这样，也有一些终身吃素的，但是也同样是患着癌症而离开世界的等等。一结合到具体的问题，我很诚实的讲，如果人家问到我，我不能回答，有的我只能保持缄默，我只能为他祷告安慰他。但是呢，有一点却是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亮光啊，有的时候也不像有些宗教所认为的，哎呀，不是他本人犯罪，一定他前世作孽啊，或者是他自己的前世是轮回投胎，或者他的父母作孽。有一些个案也可以这样去啊，父母不好结果形成他的子女也受苦，这也有。但有的不能用这个范畴， 不能用这个理解去解答的。连的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当时一般的门徒也有这个想法。有一次有个僧来瞎眼，僧来瞎眼啊，不是后来由于不注意这个眼睛的保健啊，或者由于意外啊而造成的瞎眼，他生来就瞎眼。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生来瞎眼可能父母有梅毒可能瞎眼，但是呢当时不是这回事情。他的门徒就说，耶稣啊，这个人生来瞎眼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因为这两个是很普遍的一个范畴。但很惊人的，耶稣回答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造成他现在眼瞎，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荣耀来。啊，苦难还显出上帝荣耀？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主要讲这段圣经，不过呢圣经里面并不接受一般人的这种推论或者是想法。那但是在这世界另外有更多的什么呢？就来到了善恶斗争。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对头撒旦仇敌，他由于嫉妒，他由于仇恨，他由于反叛上帝，所以呢当世界充满这样那样苦难的时候呢，他就说，你看你看，这都是上帝而造成的啊！所以把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败坏都归咎给上帝，反而他自己要脱身。另外呢，这个是很有欺骗的，因为对一个不明白圣经或者不明白上帝的大爱，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仁慈，耶稣基督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来救我们，而不明白这一点的话，很可能这样想，你看这世界就是这样了啊。进一步的他就怎么样，叫信上帝的人，信耶稣基督人灰心丧胆。哎呀，你看你信上帝也是如此，这就是约伯的妻子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算了吧，你一生这样好这样好这样信上帝，到今天落得这个光景这个下场，不要信了吧，放弃了吧。这是一个。而对那些没有一般的宗教信仰或者是对这些问题比较无知的人呢，他们就说根本没有上帝。这也是今天那些无神论反对上帝或者不信上帝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尽管有的时候也是蛮难应付的，但确实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哪里有上帝啊？有上帝难道会这样吗？有上帝掌管一切还会有这种自然灾害吗？有上帝在掌管还有世界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吗？有上帝作为历史的主宰，历史上还留下这么多残忍流血的记录吗？没有上帝。所有这些我们说都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定的亮光。首先我们打开约伯记，我们就知道圣经除了讲到约伯是怎么样，约伯记一开始就我们刚刚讲到他是这个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字叫约伯，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家财呢是多得不得了，所以有人推测这是很久远的畜牧业时代的一个背景和作品。怎么样，他有7000个羊3000个骆驼500对牛 百个母驴，还有很多的仆婢，这个人在东方人当中呢就为自大啊，财富很多。那么圣经又讲，是吧，他的儿子按照日子都在自己家里怎么样施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他有七个儿子，与他们一同吃喝。但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真是感觉到约伯真是一个非常有心肠的一个人。宴论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叫他的儿女们自己自洁，而他自己呢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献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而且他不是偶尔这样行，他常常这样行，常常这样行。你如果这个记录故事讲到这里的话，你真的看见约伯是一个非常完全人，是不是啊？不论是自身，不论是对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顾，尤其是他的信心跟信仰，他就怕他的儿女会犯罪，在宴乐，在一般的欢宴当中会放松，会疏忽，会远离上帝，他就为他们献祭，为他们祷告。你说这样的父亲好吗？真的太好了，是不是啊？但是故事就来到这里峰回路转了啊，峰回路转怎么样呢？有一天，但这一幕呢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圣经予以披露，予以启示，好像拉开了这帷幕，让我们看到一个平时看不到的一幕。有一天怎么样？圣经讲上帝的众子，上帝所创造的其他的生灵啊，都来在上帝面前侍立。撒旦呢，就是魔鬼呢，就上帝对头呢，也来在其中。上帝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啊？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闲着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是吧，似乎是不经过调查研究，或者不经过观察，不经过仔细的这个考虑，随便乱说人。他说，我在地上来来去去，往返而来。好了，那么上帝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曾经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有没有呢？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到底是一个很诡谲的，除了在伊甸园用那些模棱两可的啊，用那些诡辩偷天换柱的、偷梁换柱的这种方式来诱惑了人类的始祖，他今天当上帝问他，你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 啊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对我完全是敬畏的、忠诚的啊，是一个完全正直人，他怎么问题呢？撒旦就说，啊，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辜的呢？啊，你不是在他的四围都围上了篱笆保护他吗？和他的家吗？和他一切所有吗？他手所做的蒙你赐福了，他的家财地上也增多，家畜也越来越多，又有好的家庭啊，子孙很多，家财又多，当然他相信你啦。下面这个毒辣的一件就来了，他就说，你且伸手，上帝啊，你且伸手啊，毁坏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离弃你。各位朋友，今天你在社会上，在坊间有没有听到这样？ 哎呀，信耶稣人吧，都是贫穷的，都是有病的，都是软弱的，这是一种。另外呢，为什么他会相信上帝？为什么热心呢？因为上帝赐福给他了啊，他很平安，他很健康，他的事业也很不错啊，生活也很安定和富裕。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会信你吗？尽管中国人讲人穷乎天，他意思就是说，这些今天这个舆论今天的这种论调还是很多的，对不对？哎呀，他们信上帝，因为他们倒霉，他们因为怎么样啊？无知，他们因为愚昧，他们因为怎么样？人生当中遇到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要信上帝。另外一般人呢，因为信上帝得到了好处嘛，得到了福分嘛，所以才信上帝。撒旦也是这样啊，他说如果你把他这些好的东西都毁掉，看他是不是当面就离弃你。上帝是很大度的，上帝既认识撒旦，但上帝更加认识他的仆人约伯，因为上帝知道约伯相信他不是为了这些，不是为了这些。好了，上帝就怎么样对撒旦说呢？他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哎，撒旦想，好了啊，我得到这个许可了，他就怎么样呢？有一天圣经讲，约伯的儿女正在他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人来对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说上帝从天上啊，他们认识一位是上帝是天上降火，把群羊仆人都烧灭了，只有我一个人跑来报信给你。他们还说话的时候，有人说加勒底人啊，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用刀杀了仆人，就我一个人跑来报信。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了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压在这班人身上，他们都死了，唯有我一个人逃脱，跑来报信给你。家破人亡，财产丧尽。大家可能以为这是戏剧。我们知道，中国话也讲“祸不单行”，也是有的。中国话也讲到怎么样？有的时候真的是像掉在苦海里面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遇到各种的苦难。当然这里着重是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生，我们中国话不是讲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有的是解释不通的，对不对？就连二十一世纪啊，每一年差不多在美国 Oklahoma 等等地方都有什么呀，龙卷风一下子房屋倒塌了，人员伤亡了，所有的财产说不定也就丧尽，这些也很多啊。那地震更加不要讲，对不对？啊，一次阿富汗的这个山里的群蟹活埋了几百几千人，一下子，这些都有。但怎么解释呢？现在就聚焦在约伯的身上。约伯是一个忠心相信上帝，也会遭遇这样。那么约伯怎么反应呢？约伯就起来撕裂了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腹， 我生到世界上来是光溜溜的，我也赤身归回。我们中国话也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下面一句话是很动人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有这样一种达观的人生可不简单哦，对不对？多少人在金融海啸一夜破产的，自杀的有，精神错乱的有，都有。但是约伯呢，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他更加深刻认识到，我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带来，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带去，是这样的，对不对？不管有的宗教啊，死了以后烧多少东西，又烧汽车，又烧啊房屋啊，意思就是说烧了他到将来阴间啊地府也可以去享用，没这事情。那、啊、哪怕世界上的，不要说亿万富翁，哪怕是世界首富，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银行存折也不能带去，金银珠宝也不能带去，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带去。约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我相信上帝不是因为赏赐，收取的呢也是他，意思就是说上帝如果不许可不会发生这事情，上帝如果许可，尽管我不明白，我还是要顺从，所以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然今天我们读这个，当然今天我讲这个是容易，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的，你想想如果你是约伯，我是约伯的话，我们会如何，我们会如何？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呀，在苦难面前他还能够称颂上帝，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信仰，或者考验一个宗教到底是建基在哪里，是建基在怎么样逢凶化吉，是建基在赏赐，建基在福利，或者建基在躲避灾难呢？还是建基在真正的认识到上帝他的全能，他的慈爱，他的圣洁，以及我们自己的渺小，以及我们自己必须要有的一种怎么样一种投靠。所以约伯是这样，那问题是不是单单到了这个呢？这样一来，约伯在考验呢，苦难的考验呢，第一次测试或者考试当中他 pass， 他成功了，他没有失败，对不对？他们又不及格。好了，事情没有到这里结束，又有一天啊，这里讲上帝的众子又在上帝面前聚集势力，撒旦又在其中，上帝就问同样问题，你从哪里来啊？撒旦回答说，我还是从地上走来走去啊，往返而来啊。哎，上帝这次又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用心的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呢？一样的，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下面上帝加了一句，他说，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辜的无辜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上帝就说，人啊，以皮代皮，情愿舍弃所有的保全生命，对不对？中话也讲，留得青山在，哪怕还没柴烧啊，哎呀，身外之物嘛无所谓，但是单单是身外之物嘛，儿女可以说是啊，可以说是心头的肉，是不是啊？很伤痛的。但是撒旦的残忍也就在这里啊，他要攻击人，他要把痛苦加给人，然后呢又要诿过于上帝，归罪于上帝。现在他跟人家讲， 他因为自己身体没有受伤害啊，所以呢他今天还保持着纯正，还相信你。你如果放手让我伤害他一点皮肉，给他一点痛苦，看看他是不是还是这样呢？好了，上帝说，我允许你这样做，但是你不能取走他的生命，这是一个界限，我掌管这条底线。好了，结果呢，撒旦就叫他怎么样，生疮，从头顶到脚都生疮，哎呀，其痛其痒难忍。甚至圣经讲，现在有什么止痒的药啊，什么止痛的啊剂啊，针剂啊，药片，那个时候没有，约伯就有瓦片在刮身体，想减少他的痛苦。真的是祸不单行，可以说从里到外，从环境到自身都遭受苦害。结果呢，他的妻子上阵了，他妻子对他，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啊，约伯对他妻子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你看这次考试比以前更厉害了，对不对？动到他的身体，可以说昼夜不得安宁，而且他最所谓最亲的人妻子都讽刺他，讥笑他，打击他，但是约伯还是不以口犯罪。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苦难的问题在这世界是个现实，在这个现实面前，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接受，这是一道难题。我想今天我只是点出这个问题，我们到了下面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样去面对苦难，也是约伯记这个智慧书当中一卷所教导我们的。但愿上帝给我们一个亮光，给我们一个多一点的认识，以致我们在这苦难的世界当中能够靠主得胜，靠主站立，而不中了撒旦的诡计。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啊，在这世界上尽管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你的爱我们还是可以追寻，求主使我们能够从善恶的斗争这个幕被揭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旦的阴险，撒旦的可怕，以及你的忍耐，你的爱心，你的安慰，你给你儿女的力量，以及给这世界的亮光。求主光照我们，恩待我们，我们短短的祷告靠耶稣的功劳，阿们。
非常感谢王朝牧师的分享。那么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人物约伯，在他的人生中浓缩了人可能会遭遇的各种苦难，包括疾病、天灾、人祸、丧子、亲人的离弃、被人冤枉指责等等，这些我们可能或多或少也都曾经历过，或许在将来也会遭遇。但感谢主，让我们从约伯身上看到了主所赐的信心与盼望。无论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有多大，有多苦，都不及主耶稣的救恩来得宏大和甘甜。因为主曾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愿我们都能效学约伯，在苦难中依然有恒定的信心，不惧怕，不灰心。 最后，让我们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543首《天父顾念你》。主，因你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就有了很久的盼望。愿主赐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在苦难中依然全心仰望你。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圣日崇拜到此结束，谢谢收听，祝您安息日快乐。